弟兄姐妹，主内，主日平安啊。今天和大家呢，来分享的是雅各。雅各是大家可能在圣经里面是最熟悉的人，演过他的节目，读过他的事迹，也对他这个人啊，这一生，从抓着脚跟出来，到他把脚收到榻上，归到他列祖列宗。他的一生的结束，我们看见神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圣经里向我们人说话。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的弟兄啊，也说了啊，就是雅各是擅抓啊，擅抓应该是擅抓的雅各是吧？他抓着他的哥哥的脚后跟啊，生出来，谁和他在一起，那就倒霉了是吧？好东西都被他抓去了，所以呢，这个善抓的雅各，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善抓，其实他到老年的时候呢，神就把他改变成一个从手心向上就变成手心向下的人。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性格呢，就是善逃啊，善逃。为什么呢？因为在整本创世纪啊五十章里边呢，和合本圣经。是用了16个桃子啊，有16个桃，其中呢有8个呢就是用在雅各的身上，一半啊，虽然他讲了4个先祖是吧，但是有一半的桃是用在雅各的身上。那八个桃用在别的地方可能还有些是积极性的啊，逃避那个灾难啊，逃避那个索多玛啊，逃避，但是用在雅各的身上，这个桃都是和他的性格有关，都是和他的性格有关。在创世纪啊27章42到43节，那么有人呢就把利百加的大儿子以扫的话呢就告诉了利百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夺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又得了他哥哥的祝福，那么他就非常的生气啊，那么他就定义啊有一个杀心就出来了，那么他告诉他的母亲，他母亲非常爱雅各是吧，那么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就对他说，你哥哥以扫他想要杀你。后边这句话非常可怕是吧，报仇雪恨啊，这个恨在心里面呢是要杀人的。现在呢，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亡，这个逃呢是他母亲啊给他出的主意啊。当然了，他为什么要逃，是因为他做了坏事是吧，虽然他的要福气是好的，但是他的手段是恶劣的。那么起来逃亡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啊，去躲一躲。那么创世纪31章20到21节，他在拉班那里20年，后来他又要逃是吧，雅各就背着亚兰人押拉班偷走了。这个偷对于拉班来说他是偷了他的东西啊，偷偷的走，对于他来说是悄悄的走啊，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啊，这个大河呢当然不是这个约旦河啊，是波拉大河啊，因为哈兰呢是在波拉大河的东面。那么过大河啊，就向基列山行去，基列山呢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一片山脉啊，当然了后来的时候他的岳父呢就在基列山呢就追上他了。下面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放在圣经里向我们后人说话，主要使我们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自己的影子，从雅各的身上我们晓得主啊，你来怎样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制作，使卑贱的生命却变成了贵重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那么雅各呢就用了一碗红豆汤啊，就得了长子的名分。那么他又在他母亲的这个教唆之下呢，他们就共谋作案啊，他们是一起作案啊，那么就一举夺了父亲对以扫的祝福。 中国有句话叫福兮祸所依啊，这个祸兮福所依啊，福兮祸所伏啊，本想得福气，本想是要得福是吧？最后呢，却来了什么？来了祸。一败涂地啊，再败气血的这个姨嫂呢，她真是伤心欲绝。你看她说的话，在这个《创世纪》27章第36节，说她迷了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啊，雅各我们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其实这他叫抓，岂不是正对吗？啊，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一次就很吓人了，两次啊。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气啊。那么如此呢，雅各呢就由恨呢就生恶，恶向胆边生，这个怒痛心头起啊，他便起了杀心。那么这个雅各呢，这个他起了这个杀心呢，后来呢他母亲呢就叫他出去躲一躲是吧，说的你哥哥啊，你要出去躲一躲，你哥哥当你哥哥忘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知子莫如母，知子莫如父啊。孩子的性格，因为他养的，他都知道，但是他忘记了一个人性的特点。人性的特点就是，人往往对别人对自己的好处，我们容易忘，但是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却耿耿在怀。尤其是这个像这个姨嫂这种，为什么他母亲要说他这个忘了的时候就把你接回来呢？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打猎嘛是吧？为了一碗红豆汤，为了一个眼前的一点食物，他就可以出卖长子的名分。我们为了得地上一点好处，我们说永生在哪里？很远是吧？但是呢，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各这个姨嫂。他是一根筋，脑子里边这一根筋的就最容易钻牛角尖，别人伤害了他，他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忘。所以呢，知子莫如莫如母，他母亲却不知道一个人性的难点。所以呢，他从家里逃出去之后，他和他的母亲就是什么，就是生离死别。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偏爱他的母亲啊，没有想到他得到的一个结果啊，一个结果呢，就是和他的小儿子呢却不能再见面了，在地上。第一个就是惯涛成性，惯涛成性啊，这个机器难改，人的性格呢养成了以后呢就很难改啊。我们的骄傲，我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嫉妒啊，可能一生都在捆绑我们啊，但是呢，神不断地从这里面释放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心怀豁达啊，这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那么真是岁月如歌啊，时光悠悠。这个雅各呢，在巴旦亚兰，就是在这个哈兰，他舅这个地方呢，不知不觉呢，就20年就过去了。这20年过去了，当然是甜酸苦辣什么都有是吧，风餐露宿，忍辱负重啊，最后呢他终于怎么样呢，他顽强不息的就成为了，努力的成为了这个舅舅的贤婿啊，成为拉班的女婿了啊，不单是舅舅，显得是双重的身份了，他又是舅舅，他又是这个女婿啊，又是外甥，那么又是岳父啊。那么拉班呢，也终于就熬成了岳父啊。尽管地位身份的转变，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各呢是流泪流汗的工作努力，但是他仍然融不进拉班的家庭。那么到了创世纪31章1到2节，那么雅各呢就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开始说话了啊。雅各他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所有的可怕吗，弟兄姐妹？可能有夸大是吧？借着我们的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借着他父亲，这是事实。他是拿着杖，一个人拿着杖过约旦河啊。但是现在呢，他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从人类角度上来看，他所得的那个基因，得的那个基数是从拉班那里得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雅各他付出了他的努力，付出了他的辛苦， 重要的是有神在里边的赐福。那么到了创世纪这个他说了这个荣耀啊，就是说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什么荣耀？括号那个括弧里面说是荣耀，或作财，你看见没有？对于世人来说，对于一个不信的人来说，他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发财致富啊，过年的时候恭喜发财是吧？发了财回家啊，叫衣锦还乡啊，都是觉得这个非常有荣耀啊。其实真正的荣耀不是在那个金光银闪的那个财宝上，真正的荣耀应该是活出神所造人的时候那个形象和样式，那你就必然有了人的尊严。那么雅各呢，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气色不像从前，从前很亲热是吧？你在我家里住啊，但是呢现在不行了。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创世纪31章20到21节。那么雅各呢就背着亚兰人呢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拉班这个人拉班这个人呢是铁公鸡是吧，一毛不拔，现在把他拔得差不多了，当然他心里边耿耿于怀，非常的难受，告诉他叫他走，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拦阻他，他没有办法，他就怎么样呢？偷偷的走，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所有的逃跑，哇！这个他挺身过大河就向着基列山行去啊。那么雅各呢，就和我们人一样啊，既要保财保命啊，也要什么保财是吧？20年的辛苦风餐露宿所得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自己的辛苦钱看着都心疼是吧？所以说他要必须要带着。那么这个带上所有的就一起呢逃跑逃离了。创世纪31章22到23节，到了第三日，那么到了第三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几天呢可能他们没听到风声，后来听见风声了，一看哟怎么没有人了这个地方啊，那么就告诉拉班，这说明了什么？雅各呢他的保密程度做得很好是吧？那么雅各逃跑了逃跑了，拉班就带着他的众兄弟二话不说就追赶，追了七日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连着三个追，你看见没有连着三个追，就说明了这个老拉班这个真是步步老了是吧？这个顽强不息的穷追不舍。那么身为父亲的拉班，他对于女儿们悄无声息的出走，当然他是非常的愤怒啊。但是更令他不可接受的更令他心里面那个愤懑那个难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你是逃难来的雅各你逃难来的雅各，你竟然在我这里不辞而别不但这个样，还把所有的都拿着走了你知道这个所有的都拿着走了，对于拉班来说，对于这个雅各善抓，拉班更善抓是吧？对于拉班来说，那比割了他的肉还疼，所以呢，他就拼了老命也要去讨个说法。所以圣经里面就用三个逃在这里来做一个形容。那么创世纪31章25节，拉班追上了雅各追上雅各，拉班是得理不饶人的是吧？拉班就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带了去，如同有刀剑掳去的一般，这不是抢夺吗？是吧？”当拉班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认识他为什么要逃跑。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一件事的时候，别人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总是要问一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但是对于那个心里刚硬的，像拉班这样的，他是不会考虑别人的问题，他一定要从他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是吧？他就责备这个雅各你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像掳掠的一样。你是强盗是吧？为什么暗暗地逃呢？偷着走呢？不来告诉我呢？你看他不断地训斥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你看见没有？他本来是要害他的，要杀他的，你就知道雅各为什么要偷偷地走。你知道他知道他的舅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个善良之人之辈是吧？我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来对我说话了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对于拉班这样心理刚硬的，神要亲自的干预。你看见没有啊？神在这里要向他说话，谁说话再刚硬的拉班，他也要怎么样？要听上帝的话。那么创世纪31:43，这个面对这个现实啊，面对这些事发生的事啊，这个拉班呢真是劳累纵横啊，心里面呢非常的非常的痛苦啊。你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你看几个我的啊，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他说对了一半是吧？啊，都是从你那儿来的，不错，但是里边当然有雅各的辛苦，有上帝的直接的啊在里边的运作。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对于拉班来说呢，他认为什么？对，这些都是我的，我的，现在却成了你的。女儿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羊群是我的，凡在你面前一切都是我的，但是你不是我的，你就把他们全部拿走，这就是问题的要害。那么当拉班啊，这个搜遍了，我们知道他是那个拉杰呢，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啊，最后呢就藏在他的屁股底下是吧？压在他屁股底下，他就没有下那个脱楼。那么他就搜遍了所有的帐篷，他就没有搜出他的神像来的时候，雅各这会儿礼又到了雅各这边来了，雅各也是得理不饶人，你看见没有啊？就怒斥礼屈词穷的岳父大人啊。那么创世纪31:40-42，雅各就说了，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啊服侍了你14年，容易吗？第一个7年入一日，第二个7天，那真是度日入年了。你看没有？这两个因为他爱一个，那个不爱啊。第一个为了第一个7年入一日，第二个他7天却入7年一样。这个圣经啊，真是阅读啊，真是心里边充满了感动啊。我在那边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群啊服侍了你6年，20年都是吧？啊，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2年落一次工资。弟兄姐妹，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2年加工资还差不多，2年给你降一次工资，你还有法活吗？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那刚才就你做梦了嘛，对不对啊？你如今必定打发你啊空手而回，所以呢，神看见我的苦情呢，就在昨晚呢干什么来责备你。弟兄姐妹，你看这都是人哈、啊，这个拉班来责备雅各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雅各来责备拉班的时候，理直气壮。当他面对啊这个他所受的这个困境的时候，他在责备拉班的同时，他是否想起了当年他去抢夺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抢夺他哥哥变着法啊，还绑上羊皮，在绑上皮啊，在自己的身上欺骗他的父亲得祝福，他感受到了他哥哥的那个痛苦吗？我想在这个时候，可能他能从雅各能从拉班的身上从看见自己的影子。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否要看见自己的影子了呢？第二，遇见神。创世纪32:1-2，雅各仍旧行路往哪走呢？回家嘛，是吧？他在巴旦亚兰，在旧那的没法待了，当然他要回到家里边去啊。那么雅各行路啊，神的使者呢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精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啊。那么圣经自己解释呢，就是二军兵的意思，二军兵啊。那么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神的军兵呢其实是个复数啊，是多数啊，证明人数很多。二军兵其实表示是两队的军兵，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要回去，他要面对的一个人是谁？以扫。你知道以扫对他来说真是仇深入死海一般， 啊，四海我查了一下，最深的地方是400多米，北面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回去以后，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他的哥哥，要报仇雪恨。但是呢，这会儿呢，神叫他看见有两队军兵，因为神说要带领他回去，神就必定要保守他，是不是？所以呢，他在惧怕之余呢，神叫他看见两队军兵的时候呢，他胆怯的雅各呢，就立刻有了底气，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偷偷摸摸暗暗地行事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遇见神。那么32章3到5节，雅各呢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的哥哥，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我打发人来报告我主，要在你眼前蒙恩，干什么？回去，回家。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各呢谦卑下来了，他要回去是吧？要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哥哥啊、一个报仇雪恨，而且呢是体力非常充沛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非常的害怕啊、他就干什么呢？他在这会儿呢，他说他是主人了啊，谦卑下来。雅各啊，他谦卑下来，他也告诉他的哥哥说：“我回家，我回去不是给你添麻烦来的，不但不给你添麻烦，我给你准备了很多的礼物，一对一对的，一对一对的牛，一对一对的羊，一对一对的驴啊，而且中间都隔着距离是吧？啊，叫他哥哥欢喜。我们知道这个西尔地呢，是位于死海的南面。”啊，距离呢这个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呢，亚伯渡口呢，亚伯渡口是在死海的北面啊，这个有多少公里呢？有250公里，因为以前的路不好走是吧？没有交通工具，也路也没有修啊，要翻山越岭，所以说来回呢可能要十几天的时间啊，所以他的仆人去搭信的时候呢，来回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虽然神的应许言犹在耳，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啊、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的应许就是应许，我们看整本圣经创世纪，雅各就是这样平平安安地回了家是吧？有神的应许，这是在28章是什么？就是他做梦的时候，在那个伯特利旷野啊出来，他做了梦的时候，神向他的应许。那么但是雅各呢，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他的仆人呢回的消息呢，却令他十分沮丧，非常的惊恐啊。那么创世纪32章6到8节，那么打发去探息的这个仆人呢就回来了，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吓死了是吧？啊，400人正迎着你来，正迎着你来，迎头而来。拿着鲜花吗？没说是吧？啊，那么肯定要带着刀的，我想啊，以前人都带刀，刀光闪闪。雅各甚是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他来攻击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什么逃避？你看见没有？逃惯逃成性啊，所以动不动就他就想到逃啊。那么一扫带着400人迎头而来呢，就比当年亚伯拉罕带着318人啊精壮的家丁和那4个王征战，比那个人还多啊。所以呢，对于雅各来说呢，这还了得是吧？一定是来者不善。那么而且呢，他一定是来清算20年所欠下的那个孽债啊。那么雅各呢，深深地感到危机临近，忧虑之下呢，积习难改的本性呢，立刻发挥作用。那么他再次呢，就做好了这个逃跑的准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他分作两队的时候，雅各突然猛醒了。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是对数字非常敏感的人啊，他这个对数非常的敏感啊。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啊，以前他拿着这个杖过约旦河，这个杖用的时候看看水深水浅，有动物的时候拿下来保护一下自己，不用的时候背在肩上是吧？啊，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啊，两队， 何况还有两队的军兵呢。所以呢他就立刻就醒悟了，那醒悟了，醒悟了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向神祷告，那他就向神祷告，他这个祷告祷告的非常好啊，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举到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在这里呢还没有说是我雅各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成了两队了，那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祷告我们要学习啊。那么雅各的祷告呢，他首先是明确他祷告的对象是谁，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祖上的神，这个神是有见证的神，这个神是保守了我的我祖上的神，所以呢他的祷告先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接下来就干什么呢，就在提醒神啊，神呢你的应许你可别忘了哟，是吧啊，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然后呢就开始数算神的恩惠慈爱和诚实，完了以后呢他就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配啊和惧怕的一个现状，他甚至于从分作两队就看到了自己诡诈那个丑恶的那个嘴脸，并且他从中呢还体验到神的怜悯，最后雅各再次以神的应许来提醒上帝，来结束他的祷告，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弟兄姐妹，雅各的脑子这就是在祷告里面都体现出来，但是神听了他的祷告。第三，哑巴渡口。那么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孩子两个使女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哑巴渡口，明明知道神是信实守约的，但是呢将要面对未知的这个前景，他不知道前面怎么样，雅各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个和我们人一样，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终极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知道，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走不出去一样。那么他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夜间起来干什么，开始采取行动。这个亚伯呢，这个亚伯渡口的亚伯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倒空的意思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啊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主耶稣也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雅各是一个蛮有城府蛮深有深谋远虑啊，为自己有智慧啊，自以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有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唱的诗他口中也承认承认什么我祖上的神，但是他的心却仍然保持距离。雅各所以他的心呢就难免就像雅各书一章六节说的是就像什么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软弱像不像我们，我们能不能发现我们的影子呢？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到三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先打发他们过去过了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呢就过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直到黎明了。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呢，他一生都是和人摔跤的，一个人一生都是和人角力，而且呢常常逢场必胜啊，逢摔他必然得胜啊，不管是他的哥哥身强力壮，不管是拉班多么狡猾，在他面前都不是对手。人对人都是下手果断决绝的。对自己的恶行从来都是遮遮掩掩的，对别人狠，对自己却不行啊。我们人对自己都是总是想蒙混过关啊。我们别人欺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祷告要求神的公义。当我们做了错事啊，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往往祷告都是主啊，你大有怜悯，高抬贵手，是吧？ 那么雅各啊都是这样，但是神今天要给他干什么呢？要给他动手术，要给他开刀了啊。那么神要切除雅各刚硬顽梗的他的劣根性。创世纪32:25，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非常认真是吧？非常努力啊，就扭了。胜不过啊，胜不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乃是神啊，要雅各认识到他的大腿窝是何等的刚硬啊，直到天地一明还仍然不倒。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的性格呢？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对付，但是雅各的本性难以改变。我们也知道大腿窝、啊、这个解经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大腿窝呢是人生天然力量的一个支撑点啊、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生命的支撑点。当我们人惯用我们肉体我们这个支撑点大腿窝的时候，我们就习惯干什么？运用自己的能力啊，运用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惯性的，就不依靠神。我们总是如果自己没有办法的话啊，叫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是吧？总是先用自己的那个，把自己禁用完了，摔到黎明不行了，再去再想别的办法。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我，当一个人的大腿窝一旦失去了功效的时候，雅各才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有限啊，软弱和不配啊。这个不配和他祷告的时候的不配，祷告的时候的不配是另外一个不配。当他摔跤摔不过的时候，把成了瘸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不配的时候，这个不配却是一个见证，像一个印记印在他身上的不配啊。基督徒也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不对？这句话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是吧？上帝还有起头吗？是，上帝有起头是吧？上帝的起头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其实神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吧？他是起，他是终。上帝不是无始无终的吗？怎么他又是始又是终的？对了，无限的上帝他创造了一段历史，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那个的开始，他又是启示录的结束，又归于到永恒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认为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才是神的行吗？其实神一直在叫我们改变。所以很多人就说呢，我们千万不要啊和雅各一样，直到腿瘸了我们才知道悔改，最好我们腿不瘸就悔改啊。所以呢，这个当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人呢才往往才会去依靠那位叫人行的神。那么创世纪32:26，那人说天地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的瘸腿站不住了是吧？但是雅各的长处就是他不躺在地上。我们很多人呢，当我们受到击打，我们受到上帝对付的时候，我们不干了是吧？不聚会了，不祷告了，不读经了，好像你这样做上帝损失了什么，受损的是我们这耍赖的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雅各，当他站不住的时候，他就一把就抓住了谁？抓住了神。他一生都抓错了，都抓人，这会儿他抓住了神，抓住了他要服吗？对，他抓住了赐福的源头。第四，祸兮福所依。创世纪32:27-28，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呢，都得了胜。神要雅各，神不知道他的名字吗？知道，当然知道，但是他要叫雅各亲口说出来，你要知道你是抓。这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毛病的，真的，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坚强很刚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有两把刷子啊。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不配的时候，从我们嘴里说，主啊，我实在是不配，我们就离着那个配差不多了，弟兄姐妹。所以呢，在这里呢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啊。何西阿书1:2-3，那里说雅各他在福中抓住哥哥的脚跟他在壮年的时候呢与神角力 啊，与神摔跤，胜过神是人的悖逆顽梗。你胜过神不是你的顽梗吗？你不顺服神是不是？胜过神正是人的失败，被神胜过才是自己的得胜。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顺服上帝，他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灵性长进的诀窍是什么？就是使徒约翰说的那句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罗马书八章一到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弟兄姐妹，怎么活啊？背离神，靠自己的肉体去战胜别人的是失败，顺服神靠圣灵致死肉体恶行的是得胜。弟兄姐妹，当老亚当示威的时候，当老亚当死去的时候，新以色列就出来了。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啊，于是在那里呢，就给雅各祝福。雅各了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匹奴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啊去见到了神，但是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弟兄姐妹啊，人的话语完全显出一个人的性格来。前面那个人啊来问雅各的名字，雅各这会儿也要问那个人的名字，你看见没有？其实他知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他为那个名字就是起名给他披露以勒嘛，他完全知道。但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他的个性。弟兄姐妹，这个圣经啊太妙了，他把一个人呢真是讲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啊。前面那人问雅各的名字，现在雅各要问那人的名字啊。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意思是说，你既知道我的名字，你何必问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是吧？那么雅各起名披露以勒，就表明雅各是明明知道那人就是谁啊。面对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神与我们有一个爱的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一个瞎子虽然面对面，他仍然不认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罪的人不能够面对圣洁的上帝，在上帝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是二十章是颁布十诫，十九章他们是来到西乃山是吧？叫他们自洁。那么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怎么样击杀他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摔跤啊，这个与神摔跤的经历呢，真是令雅各惊异无比啊，这是他一生的激励，什么时候他回想起来都是他的感动。何西阿书十二章四节，雅各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啊，哭泣恳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明雅各依靠肉体与天使角力得胜是失败，哭泣恳求，将自己的软弱不配交托神，却是走向得胜。一个被神击打破碎直到瘸了腿的雅各，却变为福杯满溢蒙主恩典的以色列了。这会儿呢，雅各醒悟了。雅各是个什么人？弟兄姐妹，聪明不过以色列聪明不过雅各这个狡猾不过雅各，聪明不过以色列这是有一个谚语是吧？那么雅各呢，终于醒悟了醒悟什么呢？就是他一生所角力的对象，其实不是以扫，也不是拉班，也不是任何他所面对的人，他一路所摔跤的，竟然是神的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对头是人，但是神要兴起一个对头来，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吗？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 雅各醒悟了，是吧？这个竟然是神的自己。皮努伊勒就成为雅各生命的转折点。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转折点呢？我们有没有皮努伊勒呢？我们有没有我们人生和神相遇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啊、神有他的爱在我们每一个儿女身上都成为我们一生的见证。那么我们就看见啊，这个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啊、刚才我们也一开始我们都读过了，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雅各聪明吗？雅各他的脑袋比电脑都快，是吧？他很聪明，但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神必指引你的路，不是依靠我们的聪明，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聪明，我们的聪明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误了情情性命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干什么？做一个诚实的人啊，完全正直的人。弟兄姐妹，谁用巧计呢？不是那些这个埃及人吗？埃及人用巧计来对付以色列人吗？巧计是什么？不是三十六计吗？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孙子兵法是吧？啊，中国人都喜欢玩什么各种巧计啊，各种计策。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也是和他们啊一做游戏，都是设计哈、啊，设计陷害别人是吧？但是神不叫我们这样做，叫我们干什么呢？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要设巧计去掏人的口袋。雅各的腿瘸，竟然是一个蒙福的记号，我们能想到了吗？我们能想象他的腿瘸却是一个蒙福的记号吗？被神管教的人，虽然还会靠着自己肉体和血气行事，但是大腿窝不给力了。当我们一运用这个大腿窝啊，运用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疼痛，我们里面就会有圣灵的责备。如此就带来什么反省，就带来了悔改，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赦免，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入鹰展翅，重新得力。那么雅各之所以他腿瘸啊，竟然是神大能医治的一个结果，不是把腿瘸医好了吗？但是对于雅各来说，他的腿瘸却是神大能医治的结果，正像保罗身上那个刺一样啊。撒旦是要害他，但是这个刺却成为了这个保罗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非常的奇妙，是吧？啊，善跑的雅各从此杖不离手了，这个杖离不开他了。本来这个杖是个装饰，他的信仰是个装饰，是吧？啊，很多人呢就是把信仰当成装饰。不是把神真正的成为自己的主，一生的主，永远的依靠，一切的盼望，独一的真神。我们常常在神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自己所恋慕的。我们有杖，但是把杖背在肩上，用的时候我们用一用它，不用的时候就放在一边。但是雅各腿瘸了之后，杖却不离手了。善跑的雅各跑不动了，他需要这个杖不离手。善靠自己聪明的能力的雅各，从此要举目仰望那厚赐恩典的耶和华神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拄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姐妹，看见了没有？这个杖再也不能离开他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依靠我们的神呢？很多的时候，我知道在大陆上一些做生意的啊，一些开公司、开工厂的做生意的，当生意不好、没有订单的时候，都跑到教会里边来啊，人就多起来了。干什么呢？祷告。仰望上帝啊，主啊，我以前错了，我认罪悔改，叫我接订单，叫我生意好。神听祷告，神有怜悯，是吧？后来他果然生意就开始好转，生意一好转，教会人就少了。为什么呢？太忙了。 主啊，暂时告假，我现在事更重要，比神还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这样的软弱，但是神仍然期待我们，就像老父亲期待他浪子回头一样，期待我们回头啊。虽然雅各呢就把杖，这个杖呢成拄着杖头敬拜神，如果这是一幅画，这个画面是多么震撼我们的心呢、啊？从一个拿着杖闯世界的雅各，到一个拄着杖敬畏神的以色列，所以呢，这个杖呢就成为他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力量。看似腿瘸受伤的雅各，实则是因祸得福了。第五，从雅各到以色列，创世纪33章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交给利亚和拉结和两个使女，那么他自己呢就在前头过去，一连7次匍匐在地就近他的哥哥。一贯善跑，现在跑不动了，是神给他动了刀啊，被神改变成一个，却被神改变成一个负责任的丈夫、父亲和男人。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自己可以去牺牲别人。这次雅各他勇敢地在他们前头过去，挺身而出，为家庭的安危奋不顾身，撇下自己，凡不能撇下的就不能够就不能够得到。他一连7次匍匐在地，跪在以扫的面前。哇，这个是那个与神摔跤直到黎明的雅各吗？这个是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的雅各吗？弟兄姐妹，是的，一个学会了如何跪下去的人，才知道他怎样站起来。当雅各匍匐在地的时候，雅各却成为得胜者。弟兄姐妹，1970年12月7号，当时的德国总理叫布兰特，他到波兰华沙，去给这个被纳粹德国这个希特勒杀害的那些犹太人献花的时候，当他在献花的时候，他突然跪下去了。当他整个人跪下去的时候，他的灵魂却站起来。1971年，他就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呢，一个当诗人要别人跪下，雅各呢却跪在以扫的面前。诗人是以诡诈张狂、以臣服别人为英雄的，而圣经的得胜者却是勇于认罪，在神的面前长跪流泪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不是设法致死降服别人，而是宁愿被致死也要顺服神的人。创世纪33章第四节，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化干戈为玉帛，雅各的真情就感动了以扫。那么箴言书15章16章第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谦卑者受人尊敬，温柔者得着人心。那么创世纪33章19到20节，就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呢哈莫的子孙买了那块地这是他丈夫的那块地，就住了一个坛，那么叫以色列。那么雅各呢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筑坛一样，在那里呢就筑了一座坛，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以色列的坛。那么创世纪31章第42节，31章第42节，雅各曾向这个追上来的那个拉班说，这是我父亲以撒的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后呢，雅各他就筑坛，用他的行动，用他的行为来见证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神，我祖上的神，列祖列宗的神，现在也是我的神，以色列的神了。 从抓俘到为人祝福，从诡辩到认罪，从专注地上到仰望天上，从为己谋利益到为神坚使命，从离家出逃，从离家出逃惜别伯特利的落日，到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直到天黎明，从惧怕善逃到腿瘸却勇往直前，神将冷酷无情专顾自己的雅各蜕变成了一个宽宏厚爱双眼明亮，他老年的时候眼睛是明亮，和以撒不一样，那双眼明亮啊，一个新造的以色列，这个他的这个诗，他的这个一生啊，非常的令人感慨、感动、感悟啊。这是一个鲜活而生动的见证，就铭刻在我们的心里。他摔跤直到黎明，黎明是什么？黎明是光明的开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主耶稣就说：“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两手搏击，两手硬，这手两手搏击，两手赢，这手比更比那手硬啊！这就是雅各抓完一扫抓拉班，双拳苦斗战群雄，贪欲不足心更膨，难得逃避躲祸凶，落得逃避躲祸凶。谁知绝处遇天兵，亚伯渡口换新生，脚力膝盖落下风，摔跤直到天黎明，精雕细琢祸变符，主杖瘸腿靠主行，回首以往梦惊醒，神为雅各改人名，回归迦南之帐篷，筑坛敬拜使命重。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一个善逃的雅各却成为叫人蒙福的以色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何等的丰盛，我们从雅各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但是我们也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就实实在在的在你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主啊，我们唯有说，主啊，我们一生要跟随你，我们一生赞美你，困难再大，环境再艰险，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